外汇紧张到什么程度？邓小平访美找不到5万美元，全上海只发出去了5本护照，绝对不会让你出去，你回去乱讲怎么办？你会极大的损害国家的形象。最近出了一个新规，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规定出了一个新规。很多的人在最近这个一星期呢，在中国的各个机场出境的时候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刁难，填表啊，收手机啊，问手机 APP 为什么是新装的呀，这是原来是从来没有过的。从1949年到1952年，中国大陆的护照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中国大陆的猪肝护照逐步形成。在1949年刚刚建国的时候，中国大陆并没有标准护照，甚至外交人员出使都不得不采取手签的介绍信。那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护照首先要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新中国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护照，也没有设计。那么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省份还延续中华民国的特点，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开介绍信，因为没有统一护照呢。所以一直到1950年3月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版护照的设计和印刷，把它分为今天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外交护照、官员公务护照和普通护照，颜色不一样大家注意。那么这个节点要强调的是，新中国这个时候不是没有护照，而是并没有及时的在第一时间把护照纳入统一管理。那么逐步的就是像在护照一点一点设计、一点一点完善和严密的同时，中国的外汇管理也开始高度集中。新政权面对战争封锁，包括冷战，逐步意识到外汇开始短缺，外币、外汇，包括侨汇，国外打工的人寄回来的外币，不再是个人可以、家庭可以随意持有和使用的金钱，而变成了强制结汇，给你换成人民币。如果你出国需要外汇，你还要再次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审批，单位要出证明，国家要给你计划配汇，你才能拿到护照、拿到外汇，完成出境。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过程，从1949年开始到1952年逐步结束，大众旅行变得与中国人民无关了，外交和国家干部的这种公务出国才是需要的。一个新政权逐步的将外汇集中用于国家使用，普通自然人个人的需求排到了最后。新中国统一首版护照和统一外汇管制的同时，带来的革命秩序感在这个中华大地上是骤然建立。时代的大门缓缓的关闭，但一旦关闭就如同倒下的大山。1949年到1978年30年1949年到1978年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因私护照一共是21万本，一年7000本，一年整个国家一年给7000个人发护照。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上海市只发了5000本护照，每年只有250个人得到护照，平均一天都没有一个上海人领到护照。而1968年全上海只发出去了5本护照。外交部当时对于出国管控处于什么？无明确规定、无明确时间、无明确机构管理、无明确规定受理，就是你去哪申请护照，去革委会啊，还是去派出所，无明确规定，哪个受理单位，无明确时间审批，就是你申请上去外办也好，什么革委会也好，什么时候批下来，没有时间。无明确管理机构，是哪个外交部管啊，还是什么的公安部管，没有，所以就根本没有办法办下来护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看成什么呢？实际上这种可恶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实际上是编户齐民恶劣制度的一个延伸。你逻辑推演就是挖地、垃圾场、落后、贫穷才闭关锁国，而不是与他们宣传的正好相反，而不是他们宣传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国人民过着有尊严的日子。中国解放之前，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挣扎在死亡线上。49年之后我们才吃得饱穿得暖，正好相反，49年以前是不闭关锁国的。如果中国人民真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早跑了。没跑说明什么？说明过得还不错。那为什么49年之后不让你出去呢？你要出去，首先你是不是要带着外汇出去啊？你带着外汇，宝贵的外汇你也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汇紧张到什么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汇紧张到邓小平访美找不到5万美元带5万美元盘缠找不到。所以你一个普通人你也配这么点美元你也配，不会让你走。那出去以后你知道真相怎么办？就像今天北朝鲜不让人出去， 为什么？你他妈一出去到了南朝鲜，到了韩国一看啊，这么发达，你回去乱讲怎么办？你在韩国说社会主义坏话怎么办？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坏话也确实都你们传出来的。因为当年大逃港时代，跑好多人，就是1960年饿死人的时候，大逃港全都深圳老百姓、广东老百姓跑到香港，跑到香港绘声绘色的描述内地怎么挨饿。那么你们说社会主义坏话，不就给社会主义国家丢脸吗？退一万步说，就是你们不说坏话，你们润啊，就是跑路了，你们本身不就等于是用脚投票吗？等于是叛逃啊。人们的过得好谁会叛逃啊？所以你会极大的损害国家的形象，所以绝对不会让你出去。他说老安你太夸张了，外汇有那么紧张吗？当然有那么紧张。上海还有一个大富之家，也是他不是首席名媛，也差不多，叫许佩兰。许佩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外汇保佑我们一家没被赶出上海滩，就这么牛逼。许佩兰女士给我们讲故事说，1958年许佩兰一家就开始挨整，她老公叫王铿，铿锵有力的铿，都是上海滩的名人，不走啊，眼瞎呀，所以1949年觉得自己还能可以在新中国谋得一份差事，结果到1958年反右了，这完蛋了，恳求不要因为政治问题连累我们家属，我们不是反革命，不要打成反革命，写信没有用啊，该打成反革命必须打成反革命。于是许佩兰丈夫王铿就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被开除了公职，俩都失业了，从此一家五口在上海完全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远在美国的妹妹和香港的亲朋好友接济，每个月定期从海外寄来美元和港纸，一直撑到文革。文革所有的右派臭老九全部要都发配出上海，不配在上海，一定要去农村，去最苦的地方夹边沟去。结果呢，许佩兰一家也要去夹边沟的，但是呢，他在最后一次领这个叫侨汇券，就是给你结汇了嘛，人家把港币和美元共产党自己留着了，给了你代金券，就是侨汇券，就外汇券。最后一次领侨汇券的人，他是最后一次领的时候，他把我们下个月就不领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要去夹边沟了，他就给了这个，就告诉这个发侨汇券的这个官了，当官了。没想到许佩兰这一句多嘴，因祸得福。许佩兰领了最后一个月的侨汇券以后，下个月并没有被下放，而被特准留在上海。很多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许佩兰平反才知道，之所以文化大革命没有把他们家弄到夹边沟害死他们，是因为上海市当年能够收到外汇的家庭屈指可数。他等于是薅羊毛，他们等于是旺盛的韭菜和那个盛产金羊毛的金羊，所以因为他能收到外汇，每个月都能收到，所以呢那舍不得让你走，为了留许佩兰家继续收到外汇，就真的因此逃过一劫，就没有被赶出上海滩，所以过得还不错，要不然的话他们一家也是家破人亡的下场。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一个人既没有抓住共产党关大门49年到52年之间的窗口期，也没有过硬的海外关系，更不是有钱有势的全二代，全二代也行啊，也能出国，从来都有，1968年还有五本护照呢，对不对？那么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逃难一条路了，只剩下游泳一条路了。游泳当时中国跑出去只有两条路啊，一个是游泳游到香港，一个是往北逃亡苏联。这个都有的，大量的两边都跑。所以你梳理一下时间线，1949年到1952年，中国的大门还是敞开的，没有关上。到了1952年到1957年这五年，反右边境基本封锁，只剩下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才能拿到护照。1957年、1958年政策收紧之后，开始实施政审，政审不过关不让你出境，政治审查。那么海外关系逐渐成为政审的一种罪证，也就是说你以前有海外关系，你有亲属可以让你出境，从1957年1958年之后，你有海外关系反而不让你出境。1960年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大量的人大批国人在这三年开始逃亡，中国边境从此是完全关闭，彻底关闭，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呢？那你跑出去之后，你妈说不好听的话，干脆彻底关了。所以在此之后基本上是完全关闭，一直到1980年邓小平再次访日访美，改革开放春满地才开始放开公派留学。1985年公派出国留学生累计达到1万人，就连续派了几年，派出去了1万人，创了一个历史记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了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也就是说1986年之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人民出入境是无法可依的，想让你走就让你走，不想让你走不让你走。那么1986年公民出入境管理办法推出之后，中国人的因私出境旅行依然是严格控制的啊，基本上1986年之后，中国老百姓想去香港想去西方只能跟团外访。听着啊，只能跟团。我大老王第一次去香港，我都是拿的是跟团啊，港澳通行证跟团的，不是自己的，不是你个人的，你以为你也配跟团的一次性的，过了就没有用了。中国普通人什么时候开始能拿随意申请因私护照呢？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才算通过，全国各大中城市实现人民按需申领护照。2006年你还以为多长时间呀？啊，有一个杠头杠精跟我来抬杠，说哇你就有因私护照。我心里妈，你有个屁因私护照，你那个因私护照老子2000年出去看张教授也有因私护照，你那个因私护照是要政审的，是要过单位的，那你要不然你拿个屁呀、啊、真正按需审批，不需要审理，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就能照相拿到护照。2026年8月中国推出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新规定，也就是出境新规正式出台，2026年8月20年再次全面严格收紧护照和出境。2026年8月21日浦东机场等口岸出现劝返潮，出现一架飞机有一半空座的奇观，大量的人民群众合法持有护照以及合法持有外国签证，因正常旅游出境被毫无原则的收缴手机，强制填写出入境的详细的单子，三姑六表舅在境外干什么都要填，能不让你走又不让你走，再次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啊，中国的护照是如何，亚太信达单位担保的护照，操，我的老教友都知道啊，我为了拿因私护照啊，体改委不可能给我啊，怎么可能，体改委怎么可能给我，外事司怎么可能给我过审批啊，不可能嘛。但是好在那时候改革开放春满地啊，到处都是漏洞，于是我自己成立了亚太信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哎，自己就是自己的单位领导，自己写了个介绍信，咔红章一盖，我跑小街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直接就拿到护照了，然后就拿到德国大使馆办签证，当时就给了我好像是三年多次还是一年多次我忘了，然后我就开始就去德国玩去了。自己有个萝卜章，哎，一派胡言啊！我那个公章可是正儿八经的北京市公安局备案的真的公章，我公司运作了有几年呢啊，该跑的我建议你们大家都跑吧。很好奇当年我爷爷他们怎么移民出来的，他们好像96年左右出来的，可能广东那边不一样。不过那是第一波 ，96 年可以了 ，96 年出了一大批 ，96 年那是第一批，那个所谓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那时候已经可以移民了。香港1990年很多移民的，哦。你可是说对了，我跟你说啊，香港90年代我们往香港办投资移民，你们知道吗？特区护照有多值钱啊？90年代香港投资移民，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咨询过，我那时候略有点飘，我略有点膨胀，我记得很清楚，99年还是2000年，我咨询过香港投资移民800万港元，我记得清清楚楚，存到香港指定账户，香港特区这个指定的这个投资移民账号存800万港元啊，才开始排队进入这个投资移民的队列。那会儿800万港元也有100多万美金啊，不便宜啊，比加拿大贵多了。加拿大那个时候才25万还是30万投资移民加元。那个时候才香港是他妈800万港元。后来香港投资移民2000万是吧，没错，这都是过来人。我去，这娘的给我。我跟你说，后来真2000万，他没说错，后来真的2000万。因为我那个东北大哥他是办的香港投资移民嘛，2000万存在那儿，存几年，反正跟我们魁北克那边投资移民是一样的，存几年。澳洲也是那样的，但是魁北克和澳洲可没2000万，现在肠子头都给他毁清了，他妈2000万港币换了个香港特区户口，现在香港特区你说这还要钱吗？我办加拿大的时候香港是1000万股票是吧，现在投资移民更贵，3000万了。香港现在还有人办香港投资移民，那脑子里他妈起多大包在里边，不可能啊， 真不可能。我办加拿大的时候1000万股票，香港是1000万股票，那我就忘了。香港最早600万，我问那时候香港是800万，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反正你们就倒吧。800万那一年应该是2000年，应该错不了啊，就是我刚飘那几年嘛，25、6岁啊，挣了点钱了啊，我也可以够一个境外海外身份了。就那几年。02年申请加拿大40万加币，是加拿大一直25万、30万、40万，就是一直不多。香港现在那个签证好像只要50万左右，香港护照还是有优势。就现在香港身份就是那么，哎，这怎么讲？急速贬值啊，叫急剧贬值。对，香港现在3000万火，那真的是，那我欠你们要有3000万，哎呀，急得我抓耳挠腮，我操！赶紧选我到 BC 省当省长吧，我给你们开 BC 省投资移民，魁北克省就有，我们争取一下 BC 省投资移民，3000万港币来 BC 欢迎你。香港这价是对标海南差不多吧？移民香港等于没跑，没错。教主跑香港安全吗？他妈香港安全个屁！香港跟大陆有啥区别？没啥区别。我的一位博主30年代跑远洋轮去美国，那时候没有人偷渡的。对呀，那个时候中国的生活水平跟美国差距不大，没错，他妈差距大，他就你想，美国不需要签证，买张船票，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星期的事儿，你就到了。那美国要中国天壤之别，你不是说美国了，日本首先就得关上国门，他们都跑日本去了。为啥没人去啊？那些是不是差距？日本老百姓跟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差距不大，没准日本老百姓还往上海跑呢，真的啊！你这讲实话，港真的真的是日本老百姓往上海跑呢，所以你这共产党颠倒黑白的事说多了去了。两岸要是像以前那样军事对峙，能不能一秒入籍？应该能，应该能。啊，话说如果发生世界大战，海外华人往哪儿跑比较安全呢？往哪儿跑都不安全。韩红真的被立案调查了，教主你说对了，操！我这嘴有毒啊！我家中在台湾是从事律师行业的，如果移民要从头再来，哦，你是台湾的，你移什么民呀？我们还想去台湾退休呢，你不用移民。你要说他打台湾，那你不用移民了，打台湾你就跑就得了。加拿大肯定是加拿大，我跟你说，他要打台湾，加拿大至少给台湾人30万个配额，加拿大最喜欢干这事儿。你看乌克兰配额给了多少？哎，乌克兰移民一路绿灯。啊，台湾到时候也一样，明星大佬以后都会被立案吗？很简单啊，明星大佬有没有钱？韩红大佬为什么一定会被立案？因为我们有一个曲线，大家知道我们有个曲线，搞财务的一个，你看他报表，他因为他是基金会，每年有报表。我告诉你啊，这报表这个曲线是他的融资，就是收集到那个捐款的善款的曲线，这个曲线是他那个花钱的曲线，那个每年收的钱，韩红每年收的钱。和韩红每年花的钱，你把他最近10年，他每年都会公布一个今年收到善款存款多少钱，今年是花到善款多少钱，你把它连成一个曲线啊，连成曲线，你就会发现这个之间的这个差，就是英语叫 gap， 差越来越大。所以我能精确的判断韩红账上有多少钱，7亿人民币。你玩呢，我操，你账上应该负7亿你就安全了，你每年都给他花出去。大姐，您呢？他妈的在那儿搞慈善，然后每年收那么多钱，然后花的收的涨，花的不涨，差值越大你就越危险。你不要说你没有不重要，你有没有贪污不重要，你账上趴了那么多钱很重要啊！所以韩红肯定是要出事儿，别劝没用的，这种人不让他真正出去生活几天，更不理解台湾的美好。哈哈哈哈，是台湾真的好啊！福建人分分钟见过他们，见不了过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我跟你说，福建人一盘散沙，香港人，我跟你们认认真真的总结一下我到时候会选完了之后，我会总结几个华人参政心得。我告诉你们，我第一条心得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香港人这样四分五裂的群体。我之前很天真的以为香港人的票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这儿香港人多呀。作为单一省市的移民，那香港移民远远超过大陆任何一个省市啊。他甚至跟整个大陆都可以相提并论，列治文老香港移民跟大陆移民差不多多。我的天哪，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分散的人群啊，就是一盘散沙，一点不为过。我告诉你说，大陆人这一点，台湾人这一点真的比香港人要团结。台湾人最多也就是蓝营绿营啊，甚至就是不分营，到了加拿大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基本上就台湾人。大陆人其实也差不多，社会与共同语言基本上也差不多，基本上也就是说分成反贼老共和正常人 啊，反贼和老共都属于那个高斯中型曲线的两个角，大部分人大陆人都是就是 80% 吧，都是正常人啊，就是平均分布。如果是台湾人是一个这样的，大陆人也是一个高斯中型曲线中，香港人是这样，香港人是平的。我的天哪，分什么黄丝派、蓝丝派、建制派，还分雨伞派，还分宋中、反宋中派。我的天哪，我去这吧，这分的也太杂了，我老香港人太厉害了，我们都发现这一点了，没有办法团结。香港人可有意思了，台湾人比香港人好一点，是台湾人比香港人好一点，台湾人不分四分五裂的。那个像我你妈，香港人好多派，我就是中国有句实话叫扶起葫芦摁起瓢，就是我去拉一波香港人，最后我就得罪另一波香港人，我赶紧又去维护第一波前一波香港人，然后我又把第三波香港人得罪了。后来我就决定随波逐流，爱谁谁吧，我放弃了。都不需要老公掺沙子，不需要。老公没办法掺沙子。因为他们的那个就是老共沙子不够用，听懂了吧？就是老共要是往大陆民运这边掺掺沙子，那沙子还是够用的。港人那个我的浩瀚的太平洋，我的老共手里这把沙子往外一扔，我去没了，确实，老共不会杀他们沙子的。我说的实话啊，在此没有任何冒犯香港同胞的意思，但是香港的朋友大多不喜欢老共，不是？那你啥意思？你以为我们大陆的朋友喜欢老共吗？那只能证明你没什么大陆的朋友啊，就是。大陆的朋友也不喜欢老公啊，大陆的朋友也很简单嘛，大陆的朋友那么喜欢老公，他来这儿干什么？他留在大陆不就是天天在老公的怀抱里吗？那都是因为不喜欢老公才出来的吗？那出国移民的有几个是因为喜欢老公，说我太喜欢老公了，我他妈移民了，神经病吗？那不是，那就精神有病啊。好嘞，拜拜啊，拜拜。